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常常说好，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不顺利，或者是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那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朋友们要怎么办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我要送给所有朋友一首歌，叫做《他为我开路》。这首歌的歌词我大概介绍一下哈，就是说他为我开路，当我走到路尽头，他的作为虽难测度，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谷，赐爱与能力在每一天，他必开道路。他必领我经过旷野中的道路，我将看见沙漠中他开江河。天地将要废去，他的话语却长存。他今日要成就大事，他必开道路。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
My God,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 He will make a way.
Let's sing it together.
Oh, God will make a way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Works in ways we cannot see. He will make a way for me. Oh, He will be my God. Hold me closely to His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 He will make a way.By a roadway in the wilderness, He'll lead me.
Rivers in the desert.
Rivers in the desert will I see. Heaven and earth will fade, but His word will still remain. And He will do something new today.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一位曾经好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见面的何希清姐妹。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何姐妹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何姐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心灵游牧民族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何姐又回到节目中跟大家见面。这一次好再看到何姐，我发现何姐也是一个我觉得何姐是离神非常近的人，在她身边我可以感觉到一种 非常深沉的宁静，一种平静，还有说不出的喜乐。那我不晓得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们还记不记得何姐在节目中曾经提到她是一个幸福但是不快乐的女人。那我们现在请何姐跟大家在一起回想一下当时的见证。
好，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记得上次我曾经提到在30岁以前，因为那时候我心灵觉得很空虚，不晓得要怎么样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后来我认识了主耶稣，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赐给我人生的盼望。后来在30岁以后在第二集的时候，我曾经有提到，就是我在身体上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啊，
对，
还有骨刺，嘿，还有借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神在我身上的一些见证跟大家分享过了，是。
所以何姐认识主耶稣以后得到心灵的喜乐，然后呢后来身体的病痛也借着主耶稣的医治慢慢的好了起来。那我想我们这样子看来，何姐应该是一个非常已经是一个幸福但是又快乐的人。那可是我想请问何姐的是，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小小的缺陷？
好，其实认识神后真的是主耶稣赐了我非常丰盛的生命，让我的整个生活感到充满了喜乐跟感谢但是呢就是如果要回想起来这一段的话，我就必须要讲一个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见证就是我生了我的长女，就是我的大女儿然后之后呢我就一直不能怀孕因为我的先生是三代单传是独子那所以呢在中国人大概就是有一种习俗，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就属于那种没有办法替人传宗接代的一种中国人的一种习俗观念因为我的夫家还有我的娘家都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家庭所以呢对这个看重这个传宗接代也是蛮重视的那所以当时就应该是得了那种就是不孕症这样
那我想请问何姐，当时有没有找试试看一些方法？
当时是蛮多的建议就是比如我妈妈啦，还有我先生啊，他们也都是看到我的年岁也越来越渐高所以如果再不生我就怕说恐怕也是很危险也很难，所以也找了很多的这个秘方啦，或是医学方面啦或是很多的偏方啦，要准备建议我就说试试看是不是能够再生就能够再生一个孩子这样子那可是呢当时因为我相信圣经有一句话就是在那个诗篇127篇的第三节神这么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就记得这句话很清楚，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就是建议我说要做人工受孕那当时我很坚持，因为我相信说若神要赐这个产业给我们就是儿女一定神就会赐福所以我就没有愿意配合的心这样
那所以就是说试了一些偏方，然后各种中西医的方法都去试，还是都没有用
是都没有去试过
都没有去试过
就是很坚持说要祷告，可是却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
可是据我所知何姐现在有一个儿子5岁，非常可爱，
感谢主持。
对对，那可见后来何姐就生了个孩子嘛。
是。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不孕症能够祷告求神赐的一个儿子的这个见证跟大家来分享。
现在那科技越来越发达嘛，然后人们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发现好像不孕症的情形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很多各种偏方，或者是说很多医学上面的突破，都是针对不孕症来做一些治疗。那刚刚听何姐说，就是主耶稣赐给他一个儿子，这样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那何姐愿不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恩典？
好， 感谢主，那我今天借的这个机会哈，就向大家来见证神如何在我身上祷告得到这个儿子的这个见证啊。我记得在那个有一天哈，我公公就从这个乡下，他是西罗，他就上来就跟我谈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整个话题里面就是谈如何在为他们家能够再生一个，不管男的女的，再添一个孙子啊。
对对，刚刚听何姐说，您先生的家里好像是三代单传哈，
是他三代单传，所以他恐怕因为中国人总是觉得，没有一个儿子，恐怕是感到很遗憾啊。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去面对，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教书的时候，我的同事几乎每一个人看到我或我妈妈每一天几乎都会有一个秘方或偏方来告诉我如何生一个儿子哦。那时候我都一一婉拒哦。可是这次当老人家提出这个问题，我发现我有重担哦，而且我必须面对，而且要尽诸般的义哦。我毕竟也是他们家唯一的媳妇，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应该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哦。就有一天哦，我到了教会，有一天那个我们的传道他正在竹林的时候讲了一个哈拿求子哦。那我听到哈拿求子的时候，其实之前也听过蛮多次这个哈拿的这个女子的一个事迹哦，可是这次听了我就大为感动。
那说到哈拿求子哈，我们晓得哈拿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女性，那我们请何姐再为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哈拿求子的故事好不好？
哦，好啊，很高兴哈，能够在这边也提到一下哈拿一个简略的一个她的一个事迹哦。像哈拿呢，她因为她是一个不会生育的女子哦，那所以呢她常常为了这个事情感到很伤心很痛苦哦。所以他在哈拿呢，他就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就不住的祈祷哦。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撒母耳先知哦。那他当时，哈拿就为这个事情不住的祷告，那耶和华也垂听他祷告，于是哈拿就怀孕了。那日期就一满就生了一个儿子哦，所以他很感谢神，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哦。所以呢，这个事迹呢，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说，诶，哈拿是一个从不怀孕的人哦，而且他为这个事情感到很愁苦哦。那我当时也觉得我开始面对这个问题感到蛮愁苦的，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学哈拿要坐不住的祷告。于是我就在神的面前立约说，我一定要为这个事情哈，一天做三次的祷告这样子。
所以本来何姐对于这个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并不是很在意，可是直到何姐的公公这样对何姐提出这样的请求的时候，何姐就开始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开始为这件事情用心祷告。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何姐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多久？
好，我为这个事情感谢主正好祷告整整一个月。就这样子祷告整整一个月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我怀孕了。
感谢主。
是，那怀孕之后呢，我其实当时我先生听了之后他非常的这个高兴，可是他又非常的担忧。因为我们家里面大概这个像我婆婆她就生了四个女儿哦，生到最后才能生到她，所以在她的感觉中就是说要在他们家要生个儿子是很难，好像如果这样子顺产这样自然生，恐怕不知道生到第几胎才会生男孩。因为不瞒大家说，那时候我正好面临的高龄产妇的一个怀孕啊、那所以呢，如果是说再继续生单胎，加上你刚刚你也知道说我之前有一些疾病啊、是不容许再这样子生产、
对，
所以呢，他开始就很担忧，问我说，如果是生女儿怎么办？那因为我知道这是祷告求来的，我知道神给的一定是最好的。我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好旨意，所以我很平安，我心里也很安然哈、我就说不管男女哦、我都会生他这样子
哦。
那后来您的先生是不是就顺着你的意思就就不再去在乎是男孩还是女孩了？
是的，因为他看我蛮坚持的，所以他也就很担忧的这样等待。因为我刚刚有讲到说我是那个高龄产妇嘛，哈、就是到了面临到高龄产妇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个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帅检，这样就是优生学的哈、就是说看看是不是有蒙古症啊，或是唐氏症的一些措施这样子。那我先生是蛮坚持要做，后来我祷告后觉得蛮平安的，相信神所赐，也是就顺着他的意思就去做了一些那个就是羊水穿刺这样，因为那时候是四个月嘛、四个月必须做。那做完之后差不多一周哦，医院就打电话来哦、他们就说你第一胎是男的女的啊，那我就说第一胎是女的啊，他说那恭喜你了，你这一胎是男的，因为从基因里面看出来，而且非常健康，很正常哦。所以我先生还有我的家人啊、还有我的就是婆家还有我娘家、听到这个消息哦，真的是像喜从天降一下 那就这样子呢，很顺利的，而且非常平稳的就要快到了预产期。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的预产期是10月31号哦。后来呢我先生就我刚你有提到哦就是讲到说我当时有心脏的疾病啊，还有骨刺的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我生我女儿的时候是属于非常艰辛难产很危急的哦、必须带着氧气罩、还要打无痛分娩、然后还要用机器吸、医生还必须在我肚子上跳才能够把小孩这样子非常这样昏迷中这样生出来的。
所以当时何姐在生大女儿的时候是还心脏病是不是？是还是有心脏缺氧、所以那时候情形是非常危急的。
是，
所以我们刚刚听了何姐哈，何姐的见证发现，这真的是在这个文明的世代里面一个追溯非常大的恩典，因为在整个八年当中不能怀孕这个过程，然后到最后开始祷告向神求子，就像那个圣经中那个哈拿向神求子一样。那接下来哈，何姐还有更大的恩典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
感谢天父真神是我们的救恩，因天父的慈爱赏赐我们平安，我们都蒙受天父的眷顾，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感谢天父，你的心，你的爱，我们存记在心，我们当尽心尽力做主公，将来必与主在天堂。
I will serve you because I love you.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I was nothing until you found me. You have given life to me.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以前曾经来上过节目的何西青姐妹，这次再回到节目中再跟大家分享耶稣在她身上的恩典。我们刚刚知道哈，何姐就是听到一个圣经上一个故事，是哈拿求子的故事。那何姐也像这个哈拿一样呢，向耶稣求一个孩子，那耶稣也像赐给哈拿一样赐给何姐一个孩子。那据我所知哈，何姐在生第一胎的时候因为有心脏疾病，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艰危哈。那个当时还没信主嘛，那之后何姐在怀这个第二胎的时候呢已经信主了。那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
嗯，好的，佩姿，说到这里我蛮感谢主的齁。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先生把第一次我生产的一些经验啊跟一些过程啊，他就跟了这位我们的主任医师哦就提过。那主任医师听了之后，哇，就觉得也是好像非同小可齁，觉得好像像这种情形是应该要剖腹生产哦。而且第一胎的时候，那时候还好，生的不是很大，就是正常哈。那他现在由那个超音波看，那个婴儿已经大到已经还没有生就已经3800克的这种尺寸哦。所以他想说那时候这么小都不好生，那这么大啊，确实好像听起来蛮恐怖的哈。所以他就答应了我先生，就说那就安排剖腹生产哈。然后他就跟我约定10月29号做剖腹生产，那叫27号先住院预备一些手续动作这样。那后来我们就从医院回来之后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心灵上觉得很不平安，觉得很坎坷不安，一直觉得坐立难安。所以那天晚上我觉得我再也坐不下去，于是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一跪下来我就觉得我亏欠神，我就开始悔改，痛哭悔改这样子。我觉得我就跟主耶稣说，我是一个心情很小的人，你这样子赐福到我现在，我居然没有经过你，就是询问你的意思，而且很担忧会不会生出来用人的意思啊。但是只有你看得到以后的光景为何哦，我不晓得会不会很顺利，但是只有你知道。我说，于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一个犹大王叫西西家。那我就想到当时西西家他跟神求一个兆头。那西西家当时他是一个犹大王哦，他病得快要死的时候，那以赛亚先知呢，他就对他说，你必死不能活了啊。那于是西西家他就祷告痛哭耶和华，就听见他的祷告啊，他就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我也看见你的眼泪啊，然后呢我必加增你15年的这个年寿啊。他就跟神说，如果你真的要救我这个命啊，要延寿我15年的生命啊，那你有什么兆头给我？那个耶和华他也听了他的祷告，他就说，我必也有一个兆头要给你，说我要救你。那这个兆头就是说，这个日晷哈要向前进的这个日影往后退10度。这个天文学家后来都有记载，确实是有这个天文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说那个日晷向后的日影向后退了10度，于是前进的那个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这样我就记得这个，我就跟神，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西西家跟神求这个兆头，所以我也就很大胆的跟神求，就说求神给我一个兆头这样子。那这个兆头我怎么求呢？我就说如果在这个中间因为我明天就要入院了，在29号开刀前如果都没有任何迹象，
那我就知道说要剖腹生产，因为要借着医生的手才能顺利。那如果在这个之前哈，如果说有破羊水啦，或是落红啊，就表示要生产之前的一个征兆，我就知道要自然生产。我就这样子跟神求这两个兆头给，就是这样子兆头给我这样。后来我就这样祷告，就坐才刚刚坐下来，就刚刚坐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热流哈，就是往身体外这样流出。我觉得说那时候我们会控制不住的一股热流就流出来，于是我就立刻到了浴室里面，就发现我全部都是粉红色的水全部流出来这样子。于是我就跟我先生提了这样，我先生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到那个，因为我当时是去澄清医院啊，那澄清的护士就跟我讲说，哎呦你这样都已经落红了，你要赶快进院这样子。对，那时候正好是凌晨12点、那我本来是要明天才要去住院的，那后来就那天晚上就很匆忙的就赶快到了医院。到了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那个到有医生正好在那边，有一些实习医生，他就检查之后就说已经开了二指了。于是那个护士就跟我讲说，何小姐，你这个是跟我们主任约好，就是说后天要剖腹生产，那这样你提前的话，我现在打 BB 扣请他马上过来替你剖腹生产哈。那我就想说，就在这个时候他问我的时候，就突然哈，我刚刚跟神祷告的这一幕一幕的对话哈，就全部这样像那个电影一样，还是录音机，就这样子一直放映出来。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刚刚跟神就突然灵才清醒过来，整个过程拉得很长啊，就说那我这样子我必须要自然生产，因为这是我跟神求的一个兆头啊。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啊跟我先生做了一个见证。那很感谢主哦，那我先生也立刻就说好，他就支持我。那我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凭信心来生哈。那于是他就跟我一起同心祷告这样子。那到了第二天的一大早，那个医生7点多来，我就跟医生讲说我想要自然生生看，他就一直说你要考虑清楚哦，因为他这样子开刀完要等到9点多10点才能回来。后来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是不住的跟我先生一直同心祷告。我记得我先生一看到我那个在电脑那个指标跳很高，最就是很痛很难当的时候，他都会大呼哈利路亚。后来那个医生就回来了，那回来之后他就说，何一晴怎么样，是不是准备开刀了？我就说不，我要自然生。那因为我相信神既然给我个兆头，我相信神就会赐福给我哈。然后我就记得，因为那时候医生就有讲说，因为你的胎儿头蛮大，然后就是出不来。可是我记得我第一胎的时候，我必须用氧气罩，而且都在昏迷中，我不晓得什么情形。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任何的感受啊是怎么样说话我都听得很清楚。我就记得有一个医生就往我身上就往我肚子这样帮我顺压，然后另外一个医生就在下面要准备接他头，后来他就说这个头太大恐怕是出不太来。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先生呢就一直就跟那些医生啊还有那个周围围绕的十几个护士的恐怕来帮助祷告了。就说他就说都会帮助祷告念哈利路亚。后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感谢主啊，因为本来他是不能进来，因为澄清医院没有特例所以让家属进来陪产的。那天只有这个主任是特别特准，就是让我先生进来。那很感谢主，就是为了一个能够同心一起祷告的人，那他就不住的在旁边一直哈利路亚。那我的内心里面也是不住的求神让我免去这个生产的苦楚这样子。也是真的很顺利就生出了一个，你猜多少功课？
本来还没生出来就3800嘛，4000。
你猜得蛮接近的。我生出来的时候是他们这个好像最近以来最大的巨婴，4100公克。所以当时他们大家就说为一时的这个话谈哦，就想说一个高龄产妇又生了一个4100公克，然后又自然生产。我记得我第一胎的时候也是自然生产，因为我产程非常艰危哦，所以在那边住了差不多20天，那不明原因的一直昏倒哦。 后来连精神科医生都来看我，所以那时候就是自然生搞得很长哦，住院了很久。那 我这一胎就前后那天生到出院前前后后就三天就出院了。对，所以就是有神的赐福跟没有神的赐福真的是天壤之别，差距很大的。
真是很感谢神生了一个这么健康的宝宝。那我们后来我曾经看过何姐的儿子嘛，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那何姐这儿子乖不乖？
感谢主，他真的很乖很柔顺。我现在有附带要讲的另外一个见证哈，就是跟他有关的，就是说为他祷告求名字的一个事情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是祷告中间怀了他，所以在怀孕中间我就想这是神所赐的，我非常感谢主，所以就为他取了很多类似属灵的名字，比如赏识啊、灵贵啊、主恩啊想的真的是反正都是觉得。可是我刚刚有讲过我的夫家跟我的娘家都没有信主，如果说很明显的这样是基督的名字他们也许不能接受、
对，
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每个名字都太明显了，所以我一直在取了差不多二十几个，每个看觉得都不适合，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我就想到说那我要求问神、求神赐给我一个名字、看叫他什么名字比较好、于是我就跪下来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哈，我觉得我突然就是很感动、然后感动中神就说话了、神就说话，其实这个他所说的话正好就是我们那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四十六节，还有九章的五节、还有八章的十二节、这里都有记载、就讲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我到世上来乃是光、所以我当时的感动就是说神就是光、那他又是我所给你的，就像哈拿我赐给你一个儿子、所以那时候很感谢主，就突然就两个字就说光雨、就光就是光明的光、雨就是给予那个雨，赐予的雨、
给予的雨、
赐予的雨、所以呢我就取了名字叫光雨。刚开始取的时候他说怎么会想到叫光雨、因为我公公他们毕竟还没有信主，所以对那个姓名学、还是比较属于注重的、他们就想说既然这个我媳妇取了这个名字好，他们就去给人家谱一谱啊、看看适不适合。结果真的是很感谢，我现在才知道说神真的是顾念人的软弱，他真是全方位的神，他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取的这个名字的笔画确实在他们在里面的姓名学里面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就说就感谢主，就照我的意思就取了这个名字。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名字真的是纪念神的一个记号、永远纪念神给的这个大恩典，这样子。
我们刚刚听了何姐这一段见证，真的是非常感动。从一开始何姐向神求一个孩子，然后一直到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那所以就让我想起了圣经上曾经告诉我们说，好，只要你向神求，神不会不给你的。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向神求，那何姐也是凭着信心向神求，然后主耶稣带领这整个过程。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何姐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神的恩典。那在最后呢，何姐有没有什么话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好，感谢主，也感谢主耶稣今天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哈，来这边说说神在我身上的一些慈爱恩典的见证哈。那最后呢，我想有一句话我是常常很感动于心的，就是在那个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跟七节这里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我身上我可以真心的体受到真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要常常喜乐那凡事呢，我们只要借着祷告呢还有祈求神神真的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就会赐福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凡事真的都可以向他求，我也希望能够记得这一次 这个见证，再一次回想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见证，勉励自己也勉励大家，这样子。
非常谢谢何姐，我在何姐身上也看到了神赐给她出人意外的平安。
好啊，感谢主，谢谢你佩姿，
谢谢何姐。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为大家一起分享的新约经卷是《彼得前书》。本部书信约在西元64年以后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彼得，在巴比伦所写的书信。彼得是石头的意思，他原名是西门，意思是听者的意思，又被主称为基华，意思是磐石。彼得是他的手足兄弟安德烈带领归主的，他可能是12使徒中年纪最大的门徒，是个性情正直豪爽，有热情，忠心侍奉主，肯为主耶稣舍命的使徒。本部书信的主题是苦难中的盼望。就在第一世纪的6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教会因着信耶稣、传耶稣，竟然引起不信者的误会及罗马政府的迫害。当时基督徒受迫害的情形，由帝国首都罗马延伸到小亚细亚。在患难逼迫中，教会的牧者并没有教导他们要起来反抗罗马政府，反而教导他们应当如何在这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世界当中，把蒙救赎的生命表明出来，以见证基督。换言之，在今日虽然基督徒领受了救主的恩典，也可能会面临苦难的操练，但是当神的恩典在个人生命中扩展的时候，苦难却带来极大的希望。就如保罗所说，我们不要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受苦在彼得前书短短的书信中出现了21次，是本书信中重要的信息。尤其是基督的受苦，每章都提到了，叫我们在患难中仰望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才得以高升于神的宝座右边，成为尊荣的大祭司，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使基督徒得以胜过苦难。只要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角色，便能借着神的恩典超越苦难，并且在末日主降临的时候得享荣耀，这正是本书的重要真理。从本部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所以劝我们要禁绝那些向灵魂挑战的情欲。在未信主的人当中，应当有好的品性，好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主再来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今天时下许多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受到末世的一个大考验，在不良的商业行为 以不良的娱乐行为上所做的事情，基督徒是不能做的。但这种坚持可能会被人误解，会被人嘲笑我们的思想太狭窄，很扫兴，或是煞风景的。而面对这种指控，我们当以温柔而坚定不移的态度面对社会的潮流的冲击，才能得神喜悦。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近十年来少年犯罪人数几乎都是处于偏高而且稳定增加的状态。85年的青少年犯罪，每隔17分42秒就发生一次；青年人18分44秒就发生一次。此外，少女犯罪比例也持续的增加，在79年只有5.95%，到了85年则快速增到12.31%。而在涉嫌最近两大刑案的少年犯罪的事件当中，有27个人中少女就占了10位，比例高达3×7。可见现代青少年不论是男女，正处于心灵和身体的罪恶苦难当中，以至于将恶性循环。将来的社会情况如果没有改善，那将如何呢？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感谢天上的真神，基督徒有神真理的话语的帮助和神恩惠的保守，只要我们愿意顺从真理，有个为守道受苦的心智，靠着圣灵与今世情欲征战，对于罪恶才有敏锐警觉的反应，不会滥交朋友，自己败坏，不随流放荡。虽然会引起放纵者的敌视，但是在主耶稣里面却享有灵魂真正的安息和真的自由。苦难也常提醒基督徒，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这种末世的思想敦促人们当过着有秩序和心灵清醒的生活，才不至于陷入肉体的情欲和无理性的冲动之中。我们可以靠着主过着敬虔的生活，以真诚彼此相爱、款待、服侍，才能在苦难中携手同行。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彼得前书，细细的品尝，必能因为信耶稣得着新生命的更新，使我们在各样无情的苦难中安然的度过，又有活泼的盼望，经历信心的千锤百炼，使我们明白为主行善而受苦的代价是得享永远的荣耀。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父神，你是无穷的怜悯，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并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就是存在天上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产业。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随时的祷告，在你大能的保守之下，我们相信末后必得到你为我们所显明的救恩。求你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过着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禁止那些向我们灵魂挑战的情欲，活出端正的品性，服从国家的严守和执行法纪的政府官员，无论是良善的、温和的，或是乖僻凶恶的，因你的话语而服从了他们，这是你所喜悦的。求主耶稣赐给我们同心合意、彼此的关怀、仁慈谦虚、相爱相亲，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为一切所有的人祝福祷告，使我们在你里面不灰心行善，关怀所有人的灵魂，跟着主为世人受苦的脚中而行。求主耶稣赐给我们配备这种忍受苦楚的精神，当作兵器胜过一切的艰难，又能站立得住。愿主耶稣也看顾我们一切的听众朋友，让他们得到新生灵的平安，也让他们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快乐。我们也愿将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都归给主耶稣你的圣名，一直到永远。 阿弥。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最终